越要跟你相应，也要你心够尽，你的心够，你的污垢尽了以后，菩提自然隐现中。菩萨的清凉月是常游的，不是偶尔有出一出的游，是常游毕竟空。佛陀的法身是遍一切。后来我们自己在这种困境里面慢慢提，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有什么悟的。越要跟你相应，也要你心够尽了，你的心够，你的污垢尽了以后，菩提自然隐现中。菩萨的清凉月是常游的，不是偶尔有出一出的游，是常游毕竟空。佛陀的法身是遍一切。后来我们自己在这种困境里面慢慢提，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悟的人，我们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根性的。不过几分的这种体会啊，也对我们对佛法有一步一步的一些感触。那时候偶尔自己也学人家乱写一些东西，不过那个不是什么悟境啊，只是当初的一种心境啊。我说佛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啊，恭敬依法即如供养佛。我们与其在一个很多世间里面比较其高低够尽，倒不如你应该体会佛之法身。法身什么？法身不一定是有形有相，法身是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以这种法身的。我们应该依以这种戒定慧三学当中成就去见于法身。所以既知法身是一切功德所成，我们一一处里面以清净心相应，处处见得佛之法身。我想这也是自我砥砺的，也不是是在谈些什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为什么不能见于佛，当然其实这个是一个障碍，也是我们为何有罪啊，有何罪啊，身在末法。的确是有这个罪。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佛陀你为什么不生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一直怪罪于外，怪罪于外在种种因缘，我为什么不能生在佛前佛后？我只是有一种遗憾，我觉得说，哎呀，这个机会不恰当，哎，不巧。其实你应该想的是，你有何罪业障你不能见得我？所以这一点啊，如果在自己修道路上开始要投入一项精进修学，而发觉这条路其实还充满了未知，充满了疑惑，充满了无明，却没有遇到名师来引导的时候，我们应该升起一种惭愧、忏悔、遗憾的心情：我有何罪，未能生在佛世？可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讲，我们又是有何福呢？能遇出家，能参与，能进入出家这个领域？也就是说，虽有种种的罪障，障已不得见到佛，却依然有福得以出家。所以一则遗憾，一则我们要庆幸我们有这样的因缘，有这个机会来出家。佛话虽如此，我们现在应该有不同的想法。我们经常讲一直出家九祖升天，可是我发觉原来的那句话叫一直得道九祖升天，出家跟得道其实不大一样。好，那姑且我们就讲一直出家九祖升天，真的吗？我们现在如果弄不好，一直出家九祖倒霉。为什么？每次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做少点意思，哎，回向回向，我愿意这个功德回向给谁谁谁谁，然后我愿意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我的父母，回向给谁。我想他们都被你骗了好几次，一来那不啊，诵经诵得迷迷糊糊，做任何事情不清不楚，然后敷衍了事，行事做完那好，屁股拍拍走了，结果要回向的时候，他们就因你的心念感应过来，有德要给我吗？你怎么空空的？被骗一次，下次又回向又来，又空手而去，被你骗很多次。因为不知道功如何下， 因此也感应不到什么德。出家人天欢喜，可是出家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你要度谁啊？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也很难过。看到很多已经踏入佛门的，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是鼓励大家，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这个条路没有人逼你，那选择这条路以后，就做好一个出家人该做的事情。如果你那么不甘，其实当初就不要选择。讲一个比较那个的话，我从来没有积极鼓励人家出家，不是我不要人家出家，因为我珍惜出家。现在有些情形轻易的随便拿人，我反对。第一个，他可以是一个好白衣，不一定是好出家人。所以既然大家有缘身为出家人，就不要忘失了你拥有的这个福报，不要入了佛门还把福报给了掉，可悲哦，这个真的是可悲。进入佛门应该是越来越清净越洒脱。我们讲一个，大家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门内的人，我们自己讲，今天假如一个牧师、一个神父、一个法师三个人放在一块，你说谁气质最好？我们讲现实，一个牧师、一个神父、一个法师放在一块，谁的气质最差？我们自己家人，我们在家人在，我们就不讲。希望以后当你跟一个神父站在一起，跟一个牧师站在一起，你应该比他更脱俗。出家人是应该比任何人更加脱俗。为什么脱俗？因为你不染于俗，所以脱俗。可是如果你还以俗当中多所造作染污，你会很粗俗。照理讲，我们出家人只要一趟出去，那种脱俗的感觉应该远胜于其他宗教的这些宗教师。可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经常挂碍在心上。我自己没有很好，可是至少我希望大家对外的一切威仪一定要做好。那这个威仪，从于内在的威仪、心内心的威仪，还外在的威仪，都要照顾到。有时候一旦看到外面人，这个我们出家人走起路来，那个肩膀好像要闪掉的感觉，晃晃晃晃晃，好像这种晃啊，其实这种晃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身心不安的晃动，一直在那里走动，那走起路来东瞄西瞄，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对于修行的不甘心感觉。身处这样的情，这种身境，这种形象，世间人有一定的标准在看你，可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以忠实于我们这样的身份的扮演，走到外面来，那种很轻佻讲话。当然这个后头会讲了，不过这个顺便讲，有时候我们到一个餐厅啊，那个把那个最好的拿来。他怎么知道那个最好的那个什么，那个你们那里名菜那个什么，真的哎。我虽然哈、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好，可是至少这一点我不大会讲。在一个旁边还有很多世俗人的场合，我不大会可能去讲说，我们会赞叹如果人家供养，哎呀你弄得很好，这是一个礼貌上随喜赞叹，而不是那种很真的用心的，哎这个好啊，你这个不好，哎呦。我听到大家拢看拢见了姐姐，卖个这样这样到顶，干嘛这干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吃也不当，时间、地点不当，各方面不当。可是我们竟然放纵于自己，不顾于其，没有起任何关照，而放逸于这样的口舌之意，里面那计较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吃。我告诉你，你呀、已经造了很多业，旁边的人呢一直在看着你。这个很多地方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开着非常高级的车， 穿着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女众，粉红色的短褂，抱着一个宠物，上面还结了很多花，哎呦，看到说，我们来讲，哎，我们怎么敢跟他坐在一块？哎，真的是这样呢，穿着粉红色的短褂，那开的那个宾士不知道多少的，很大的哦，然后抱这个宠物，跟那里万年万年公鸡。哦，我看遐讲可能哦，遐讲无，遐是讲是边啊有人啊，无咱就紧去出来。最近又听到很多，才把100多万的车开个一两年，现在换200多万的，也好了。你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福报，你就尽管用吧。有时候，我因为我其实我不想去。多谈这个，我只是说，以我的心境，我看到这个有时候会很不安。我们有时候会坐公车，以前我们在日本坐地下铁。一般来讲，我们的习惯要不是就看书，要么就不要东张西望。因为到任何地方，我们就好像被看成一个奇怪的动物。这个是什么人？那没看过这种人，大家就一直看着你，所以这时候你好只好。尽量不要随便动，所以每次出门都很僵硬。那当然，我们很爱，很重视形象，可是这一份形象也是不忍人家毁谤身宝。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家也越来越不在乎这个东西了。有时候出去随便穿，哎呀，现在看也。在自己道场，在自己的范围里面，我们敢去呵责；在外面，我们也只好垫垫的。现在硬要骂，怎么骂得完？骂人家不听你的。可是我就觉得说，你有福出家，你为什么那么不甘寂寞？你有因缘出家，修一个正真的解脱法，为什么你所做一切跟世俗人无二，没有差别，甚至比人家更庸俗？好。合葬而不见今生啊，你为什么不能看到佛的真正今生啊？为什么又有核心又有因缘供奉舍利啊？佛的舍利有法身舍利，有肉身舍利，像我们今天有机会啊听闻佛法。我那时候想一想说，佛陀既然不在，可以也没办法，这事实。可是三藏十二部经依然留在这里，可是我们也没有很少人愿意去读它。每次做皈依，深入经藏，智慧如来，精彩公公。我能不能看会尽量好好去阅读经藏？假如有机会，我告诉你，如果你们要避免老人痴呆哦，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如何阅读藏经，以后老了以后，不管你的徒弟管不管你有没有人，你只要简单日子能过，一套藏经准备好，就这样读到死，保证不会老人痴呆。这样莫大的福报，很少人会享受。我告诉你，就像你想要享受，你没有能力，轮不到你。今天我最好要的讲，好了，不要太耶稣了。我泡杯乌龙茶，在这个人家说风眼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啊，在那个山上一个门户，读读经典。就算你不走得很重的威仪哦，一定要是那个，好吧，你放轻松一点，泡杯乌龙茶、咖啡好了。不要求你太多，可是打开经典，以佛见面啊，如佛在眼前坐，我们在他的座下与他交谈，人生一大乐事啊。可是这种福报就是没有人会讲。藏经买来关什么？问到某藏经归来偷，啊，负责讲这种话而已。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能深入经藏的？假如有机会，你去看看，智慧如海。这种提供你很多对人世间的观察角度，对深入佛法的角度，很多很多面镜子就在藏经里面到处都是。可是即使上我们也不敢，我们即使有法身舍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你也不会想去顶礼它。对，我们现在爱的是那个牙齿，我的牙齿，对不对？我们要的是那个白白的啊，一颗一颗的。现在有的人啊，一时哎，他有没有顺利？以后要给他拍谁哈？连养透起来啊，被细菌全身剥落。啊，无的啊，反正被细啊剥一块剔珠啊、玻璃珠啊哈，那烧出来就有一两颗，这样对后代有交代。 因为现在人很在乎外相有没有舍利子，关系到他有没有解脱。哦，现在有的没有，明明就是骨头嘛，想的舍利花啦，什么花花花，哎呦，这些东西，哎，请问舍利子敲的能不能敲坏？啊，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铁定敲得坏，舍利子会不会坏？一定会。为什么？凡一切有为法，必无常。如果舍利子放在这里不会坏，此舍利子违反佛法。只是大家不敢敲，我告诉你会坏，一定坏。真舍利子不会坏，因为真舍利子不以色法来表，对不对？舍利子可以感应来的，当然也会消失掉。这个是由于心的那种功德力而感应来的，那就不当了。像我们现在所见一切色法，终归坏灭。为什么？尘住坏空，身住意灭，这是佛所说的真理啊。任何所见一切色法，皆是有为法，以及有为法必带因缘生，带因缘生则必定坏灭。我们严格来讲，出家人不供养舍利。当初佛陀的舍利是给在家人供养，出家人没有。舍利只是拿来缅怀佛陀之德，作为他们皈依之处。可是在一个修行真正佛法的人，他不以设法为表一切修行的价值所在，他只是一个感念，让众生因为他需要有个依止处给他。结果我们化解说，我在我的想法，我不是要大家把那个舍利子拿掉，我自己都有在供养舍利子，我也有。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舍利的那一份法身舍利，你有没有在成就？他这个舍利不但于在于外，也就在于内啊！你不在寻求那个真正解脱之境，反而在寻求一个设法上的存不存在，颠倒了。有人哎，他烧出来，我告诉你，有些烧出来，大部分都不是。你放心，很多不是，只是我们不想去破坏大家那一个美梦。不知道在佛法上去感应那一份真实的心，而在那里寻求那些世间的这种东西，这是错的。我们供奉舍利，我们有供奉舍利，我们必须要以这一份寻求于佛法真实意涵的那一份心情来供奉舍利。如是思维，向使不种善根，何以得闻佛法？像的，如果没有种善根，怎么去得闻佛法？闻这个佛法？那如果不闻佛法，怎么知道啊？闻了佛法来才能知道我们长寿佛之恩啊！此恩此德，秋山难遇啊，很难用这个高山啊，都很难譬喻啊。所以因此要来报这个佛恩啊，智慧发广大心，行菩萨道，建立佛法，救度众生，纵使魂骨脆身啊，岂能投倒？所以以报佛恩的最大的方法在哪里？报佛恩的方法不在于我们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些供养，觉得我们现在也比较偏向于这一方面，以物质来代表我们那份感恩的心，这个当然是对了，也应该做的。可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名师，他要的是他弟子对他的孝顺，表面上的这些供养呢，还是他希望见到他的弟子如法修行？当然世间人有世间人的那一套价值观，可是我相信在佛门里面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人情世故，他要的是一切依法而来。所以你看哦，慧智大师他在教育智者大师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也知道智者大师别有他的因缘，他就跟他讲，你的因缘即将在此已经要尽了，所以你的因缘是在南方哪个地方，为他指出一条路。然后智者大师自己在梦境里面也看到他未来的因缘，然后他就离开以后，很不断的讲经弘法，到最后自己也不断的修持。因为如果依慧师大师所见，他们曾经在法华会上已经是在一起过了，经过了这一千多年以后，他们又再相识， 即此此生的离开，来生还必须在，必定再相逢。对他们这些真正的佛门行者啊，聚聚散散很正常。所以你看啊，佛陀当佛陀走了以后，很多弟子在那哀嚎啊、哭啊。哦，我曾经参加一个那个告别式啊，我们出家人啊，哦，那种哭的样子，的确真的是如上烤漆啊，好感动。那有的人是面对自己的亲人，倒也不是自己的师长，那种感动，对，很好。可是这是就一般人来谈，在一教经里面讲，对一个已经见到的人，他会讲说，佛陀的时候，一何即哉，一何即哉，佛陀走得好快啊，世人失去人天眼目，就是这份感动而已，感触而已。然后呢，然后继续用功啊。然后慧智大师走的时候啊，我说啊，以前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比我们现在很聪明。慧智大师要走的时候啊，他就弟子围在他旁边，他说，你们假如人有人要修三昧的话，我愿意留下来，看是念佛三昧啦、常行三昧啦，或是什么三昧啊，只要你们法华三昧，留着。如果有人要发愿修三昧，我留下来。哎，你看这一位大德说留就留的，结果呢，他们那些弟子很可爱，没人讲话，他于是乎慧智大师就走了。啊，咱今嘛绝对做侪人讲，师父我来修，啊，等师父老了，人家讲我来咧，我来修，至少嘛骗落来。对吧？有修无修，另外一回事啊，骗来甲讲啊。不过那时候的慧智大师旁边的人真的很老实，他说有没有人要修三昧？有人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大家都垫垫的，真的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走了，就旁边有一个弟子就在那里哭啊，叫你修不修，只会哭，对不对？你如果觉得这个师父很难得，那你就花心修修三昧嘛。结果他不是不花心修三昧，师父走了才哭。我哭了老半天，慧智大师又活过来，骂他你是魔，然后又死了。哎，对不对？人世间喜欢的是人世间那一套感情的东西，却不是真正发心。当初只要你发心，他就你不在此上用功夫，用脑筋，结果你竟然在感情上用脑筋。结果他说，你该用功，该计较不计较，在我要走的时候，你应该以这种类似我们所谓的助念啊，来送行，竟然用人世间的那种情感在那牵牵扯扯牵牵扯扯堆在一起来，那魔。听说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居士有那个故事啊，说是实际的。一个居士走了之前啊，他跟他的孩子讲说，我走了你们不要哭哦。结果他走了以后，那个家人哭哭哭哭哭到每个人都出问题。结果那个又活过来，我叫你们不要哭啊，你们为什么要哭？然后就叫他们拿一杯水来，一休息，阿龙后边，我们不能再哭，再哭我不管你们了，我拿过去啊。带家人，这个有大作为的行径就是特别，哎，那只是啊，我们是。小人物啊，喜欢在一个不该计较的地方多计较，该计较的地方倒不会去计较。那今天如果你真正感受到佛那一份的恩，那你应该如华严不楞严经里面讲，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什么叫奉尘刹？我们听说我们中部也有人男生啊，对不对？男生也可以，男生也有一个法门。过去的那个，应该是知理大师，知理大师也曾经想男生，后来被留下来。那么个性都是很强的，想男生哦，到最后有的只有男子头而已。那其实这种男生供火是一个很特殊的法门，可是男生供火有男生供火的理由。像我们现在如果愚痴啊，随意男生，那不过是芭比鸡而已。为什么？这是自杀，这叫自杀。 以其燃胜功火是这样啊，真正的燃胜功火是将自己的这种身心的执取啊放下，凡所当为助，坚定行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在一切以我为思考，对于世间凡一切所当为责，毫无挂碍，全心奉献，这才叫做燃生功夫。否则的话，难道佛陀动不动要你去烧？那是有特殊的意境，那是有特殊的道理在里面，不是一般表面的那个人把它裹一裹烧掉的那个，不是那个解释方法。你这样做的话，佛法一定会被诽谤的。当然到了某些情境，为了表达佛法的特殊不很不可思议的功德，在阿含经里面也有人自杀，所以这个自杀佛陀称他说无大过。为什么无大过？因为此人已经善解脱，不对于后有之身有所执着。所以佛陀讲说，因为那个人在想自杀的时候，天子啊，上天的天子已经跟佛陀讲，哎，佛陀啊，你某某弟子啊，是一个好修行人，已经得解脱，他要自杀，因为他有病苦。佛陀就这样特殊的人，已经离后有生不再产生执着的人，他只能说，哎，无大过失。那我们这些对自己身心还执着，还有妄想，一些不当正见的人，做这种行径，那只能是犯大过失，变成是自杀。所以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这种奉承刹其实最重要应该是反省过来，反省过来就是将我们自己对自身身心的一切执取尽情可能打尽打灭掉，还一切，并不是要你一生产生一个宗教的狂热，应该要做什么这样，不是的。其实反过来，今天你会将奉承刹是表示将我的身心一切，我不再以我的身为贵，不再以我的心为贵，而是将一切打进我对内心对我自身的一切执取奉为尘刹，化为乌有，成就佛道。所以应该发广大心行菩萨道，这才能众真正的成感回报佛恩。这是我们发菩提心其中的一个因缘。第二，因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屈劳，十月三年怀胎如哺，推肝去湿咽苦吐甘，才得成人。哎，有时候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有因为修行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幻想不如实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当这个心境到现在我们都依然有，其实有时候有一种压力。什么压力？我父亲已经过世，就在我准备接任福远院长的时候过世。那母亲当然在，当然我们不是用什么样的世间的情，有时候我们出了家以后又经常跟家人扯在一块啊，这是很不当的。一个出了家的人经常跟家人扯在一块，我告诉你，你会误了你家人。他永远马祖禅师啊，回到他的故乡，人家他到最后被他就欠金莫还乡，还乡道不成。为什么还到乡以后，那些旧事的人家那个穿开裆裤的竟然成为祖师？你经常跟家人做一种不当的、太密切的那种世俗情感的交往，你会误了你家人，他无法以你是一个出家人的心情面对你，他无法皈依你，他只是当作你是他一个出家的孩子，永远是孩子。可是又转过来，我们今天即使不能经常在父母身边啊，可是也不能太坐以绝情的，我出家就能报他们的恩。既然你这样想，我希望你就实实在在的真的实践。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父亲病的时候，我们实在很没那种时间因缘去照顾，其实养我们已经很久了， 对我们那一份关心关爱都是毫无条件的。世间只有两个人不会嫉妒你，你的老师跟你的父母，对你是一种全然的付出。其实如果有机会想想，我今天要你们要想这个父母恩的用意在哪里，要我们既然你已经选择割爱慈亲这条路，你就把修行路这一条路走好，否则的话一世间出世间两者皆亏。你等你到年老你要走的时候，意念起自己的父母恩一点报都没有，而一出家道业未成，你这一阵惶恐铁定让你到三恶道去，对不对？想一想父母给我们的这种恩啊，我们今天不能在旁边就近照顾，那我们今天好像狠下心来，哎呀，抛下父母，为了你这份成就自己的道业，所谓弘法利生的这样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假如是真，到最后他依然能体会，能感受于你这一份的心，他能接受，牺牲于我对你的恩，这种恩情能成就更多人的恩情，我愿意。就好像说，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逢甲大学的学生呢、啊，她是活弟子哦，一个女孩子。他来说我最不欣赏弘一大师，说啊，哎呦，能讲出这句话的到现在我听的还是你第一个。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他说弘一大师太无情了，那个不是有个日本女孩子跟他这样一直那么好，他怎么连见面都不要见面？哦，原来这样啊。我说他不建议他自己牺牲的所谓的家庭的那种恩爱幸福，可是你要知道他成就了多少家庭的恩爱情谊啊，对，这一点我没想到。是啊，眼光不一样。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意念这个父母之恩？其实用意就讲说，既然你选择了割爱慈亲，你这条路要把它走好，否则你无以面对江东父老。生活很辛苦，怀胎，然后从小慢慢的那种哺乳你，照顾你，然后推干气湿，我们动不动撒个尿他就必须跟你移来移去换衣服。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小孩子，我说哦，这当父母的真难，晚上不得好好睡，哪时候他吵你就要起来。这其实这个人的业报也是这样哈，前辈子欠他的不还，这辈子甘心欢喜，半夜起来还依然愉快得很。为什么？当然这是一种因缘。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当一个父母这样不断的这样照顾，咽苦吐甘啊，我们才得以成人。他指望少计门风啊，功成济世啊，这个在。我自己回想起来，这也是一件也是自己要警惕的。我们家算是我算是父母蛮重视的，我父母几乎都是把希望放在我身上。那在很多孩子里面，每个各有特色，可是就是跟我比较处，就是跟我谈得来。所以我一出家以后，我父母有一个礼拜没吃饭。我父亲很凶的，他几个孩子他特别照顾，他把所有我在家的衣服都叠得好好，相片留得好好的，什么都留得好，他等我回去。他总是希望你啊，能为他争取一个出一口气啊，希望有所出人头地，他也沾你一点光啊。可是我们今天，今我等既已出家，滥称师，舔号沙门，甘子不恭，祭祀不及，生不能扬起头地，死不能倒其身体。而为大损以诸事有十亿，两土即使重罪难逃。如是思维，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众生，
则不为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济；不为一人父母，人人父母，尽可逃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很清楚，可是今天我们赖以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很不容易啊，已经所谓烂成世子了。你既然说你是出家人，真的吗？你果真有这一份的资格名之为出家人吗？对不对？舔好沙门，徒有形象啊，却不具取德啊，及实德啊。那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德，我们也接受了很多人供养，然后表面讲说我一直出家，你们会赖我升天得道，可是实际上你没有那个德啊，你只是烂称世子啊。你今天在这个佛门里面，你可能还造了种种业，你不能好好的供养于父母，他走了以后，你又不能在他年节再到的时候祭祀于他，对不对？生他再生的时候，你不能亲身供养他的需要，死了以后，你因为你没能得啊，你自己都还颠颠倒倒，你如何导引他的神灵？是他念念，就像《地藏经》里面，有时候会做梦，里面会想到自己的会碰到一些很可怜的众生，这很多都是跟你过去有缘的这些眷属啊，他寄望于你能引导他。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悠悠忽忽的，不知道他的理由，他为什么会让你在梦中见到。其实他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后代子孙有人出家，可是你竟然还懵懵懂懂的不知他的因缘有，而且在日用之中却不知道如何用心，不能导其神灵啊。他见到你如此可悲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何等遗憾。一世间是一个大损失啊，一出世间又没有多大的利益，两者之间都失了。你像你这样不能一世父母恩有所图报，一出家的道业又不能有所成就，两端俱失啊，重罪难啊。如是思维啊，我们应该在既然走一因缘，父母生生生我们以这么长年的那种辛苦啊，成就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假如我们能以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色身肉身，好成就佛法，奉献于佛道，利益众生，他这一个身我们受用他的血，得到他的这一份的照顾，所以有这个身，此生不会浪费这个身体，好好利用这个身体，一劫两劫百劫千生的常行佛法。因为我们与他有甚深的因缘，而以我们给跟他的这种甚深因缘成就佛道，他还必然感应这一份的功德。也许再生他不能好好体会我们出家的那一份心，可是当他未来他能知道啊，原来我这个子女啊，能这一份发心啊，到最后成就佛道，我当初对他的误会，我对当初对他的不满，我当初对他离家出走不能照顾我的这一份种种的埋怨，当因为你成就佛道，他也受到实质利益的时候，他那一份遗憾，那一份的不满，那一份的种种的怨叹啊，他因为得到实质利益啊，他更加欢喜，是不是？好，那这时候不为能度这一此生父母，还能生生世世父母，既蒙拔济，不只能度自己的父母，还可以度别人的父母，尽可超生。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此生父母这个恩，可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去想想，经过这个无量劫的生命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你放不下此生父母的苦痛轮回，你何能看得放得下你过去生的父母依然在六道里面轮回？你看见遍尽虚空十法界当中有种种众生以你过去有父母之恩因缘的人啊，还在那里轮回痛苦，你忍心放着他们不管？你不忍心于此生父母，你忍心于过去生生世世的众多父母在六道三恶道其他道里面轮回痛苦？若你能念此这一个因缘的话，应该放下身心，除了度化此生的父母，亦当度化生生的父母，要能度化他人一切生的父母。那有这一份心啊，我相信如果能经常念此父母恩啊， 也容不得你有丝毫懈怠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只要你懈怠一天，他们多苦一天。好，再过来，因何念师长恩？父母虽能生育我身，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义，则同以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今我等出师礼义，列解佛法，袈裟披髻，戒品三身，此之重恩，从师长得，若求小果，仅能自立。今为大圣普利普愿利人，则四出世间二种师长，俱蒙利益，是为发菩提心第三因缘。其实报师长恩跟报佛恩有相类同之处，父母生我育我这一份的辛劳，我们当然应该念念在心。可是师长引导我们啊，这一份的恩情啊，其实跟佛陀引导我们也有相同的、相似的功德。所以在藏教里面，对于藏师的恩啊，特别的感念，因为他直接传承佛法。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去体会这种因缘。像比如说今你们未来登堂受戒有实施，那实施的因缘其实就成就了我们的戒品。那这个假如没有这些因缘，我们没办法啊，因为佛陀在，佛陀已经走了，佛陀留下了很多的教法。虽然我们自己也可以这样去深入佛法，可是在很多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师长对我们的传承，把这个佛法传承给我们。有师长的引导，我们才知道出家的可贵；有师长的引导，才知道佛法的道理在哪里，也才能利用于这样的一个佛法慢慢渐修解脱道。那既然有这样的因缘，让我们知道他自己讲，若没有世间师长，不知道礼义啊；若不无出世的师长，就不解佛法。有时候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对师长跟我们的恩情啊，慢慢也淡，常不容易很深刻的去感觉啊那一份师长的恩啊。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必须要好好探讨。这个是互相的。为人师长啊，我们过去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个大陆的，在东京大学他读博士班，这个人不错，他也来学佛。他有一次跟我讲说：“师傅，哎，你们怎么对老师那么恭敬啊？”他说在我们大陆老师领薪水啊，他就把他的学问告诉我们啊，他用的薪水就是我们教的学费啊，那有什么好特别恭敬的？一听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就接着正常想，老实讲，就算我想这个世间现在的师弟之道啊，师长跟弟子之间的师弟之道啊，慢慢也都产生中心。为什么？虽然现在你们还在学，你们上面有师长，可是其实在某些场合，你们现在出了家，有很多的在家人也要跟你们学，你们也是人家的师长。我们当一个师长要教授佛法给人，这是一份的志业。你假如不能认许认同你这一份传承佛法传承知识的内在的那一份神圣性的话，其实你也很难博得人家对你额外的恭敬。你动不动就以这种世间的角度，就说我只是就像我们讲说，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这句话好像也对，又好像有许多生活上的无奈，只好随顺他将来过日子。其实并不是如此。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好，就算师道已经慢慢沉沦，师长为人师者没办法得到人家的恭敬，我说啊，在座为人师者，你不用，其实你也不用去斤斤计较人家要不要恭敬你，你只要在你分内工作做完之外，还有一个分外工作，你经常懂得尽其心的好好的付出，就算师道已经沉沦，你依然可以获得人对你的感戴。只是因为我们经常只在乎我们该做的那一份，在应该尽的那一份教授弟子的那一份责任和心情，如果缺乏的话，乃至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师长，不知道能好好的体不是那种体贴，当然是体贴，这个体贴不是我们讲说一定给好吃的好用的，只是在物质上给你好住的，不是的。我觉得一个师长啊，要是师不严啊道不准。一个师长当然也不是这种一味强势的，而是那一份很恳切的能尽真正的尽起当师长这种责任，很用心的观察这个弟子到底心态对不对，他现在进入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需要给予适当的鼓励，是适当应当给他雕琢给他呵责，我们会尽这一份心情，而不是只是一个这是一个工作无可奈何，一个月应该做的每一个我们定下来的职责，不是的，是有一份真实的教育的热忱。这份的教育热忱，我觉得必然感应你的弟子对你的那份恭敬。我们今天就是两边，为弟子者越来越刚强难调，不容易细心体会师长的那一份谆谆教诲的用心。今天所得有限，你即使给种种的供养，我真正能受用的很有限。我今天之所以能不辞辛劳念之在之的从付出我的心血，无非的是希望你能了解佛法，能受用于佛法，能得到解脱。倒也不是在乎你这一份所谓的供养和那个表面上的礼貌和那些恭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真实的用心。可是对于师长的那一份教诲和指导，现在人也越来越能不容易体会。那同时这转过来，为人师长者也应当好好尽到那一份责任。那现在在这个点上，我们应该要知道，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是不管你受用于别人的教导多少，凡是在这一点上，你在于向于解脱这条路上有蒙受他给你的一分恩泽，你都必须念之在之，经常纪念在身上。他不是世间的恩情啊，他是让你远离轮回的一份大恩大情。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啊为人师长以后啊，我相信你比较容易体会啊为人师者很困难。那你如果真的感受到你曾经受用于师长给你那一份救拔的恩情的话，你应该更加精进用功修行。我刚才也有讲过，真正的师长不在乎你所谓表面的那些外在的功能。我自己从事身教育大概也有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我最难过的是，老实讲，我最难过的是我看到我的学生不成，我看到我听到外面在批评我的学生，我很难过。可是最愉快的也是我听到自己的学生慢慢在佛道上精进用功，就是这一份心情。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那一份我曾经一直希望他们怎么做，结果他背道而行。那最让我觉得，我们讲一个好听的话，他能勤转法轮的，就是他如实用功。我们今天经常勤转法轮的，就是说，哎呀，你一定要来啦，我们大家都好赞叹你，你说的话非常好。老实讲，我现在你要观众迷汤，我已经喝很多了。啊，好在我不是名师，我们也大概人家要灌我这种名堂不多。可是老实讲，这种东西没什么用。我们经常在说法里面，经常会发觉到一个经常在说法有经验的人，会有感到一种经验，就是说今天这个法轮到底转得动转不动？其实直觉很快， 有时候就这样，一群人大家你讲奇怪，怎么老是转不动？大家都很惦惦的这样点点，可是我发觉这个法轮不动。有时候你会发觉，人数虽少，可是那一份心，闻者说者感应成一片，法轮一直转，说者也毫无障碍的，一直所能感受到的，一直滚滚而出。那一个人千进求法者，才是最好的勤转法轮，倒不是那表面上的那种赞叹啊供养。你也不要把那些真正有用功修行的人看得太扁。所以啊，今天能念以师长恩，应该以及精进修持作为报师长恩为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我相信如果你的师长知道你是存了这一份心啊，他不但能感到安慰，而且我相信他那一种无怨无悔在投入于教育，投入于弘法传承佛法那个意愿啊，会更加的充实，更加有力，因为他觉得有效。好啊，这里面也还有提到袈裟披体啊，我们还是先看前面。前面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法，何以熟人呢？那这一点我们的确应该要特别念及师长恩，因为他让我们了解佛法。可是从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想到，你如果不解佛法，何以熟人呢？对，在有一次我到那个工研院那边去讲课，讲完了以后，里面有一位负责人跟我讲说：“老师，师傅啊，能不能来跟我们讲一个？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说，除了一时的那种方便开示之外，有一个题目啊，讲的比较浅一点的之外，能不能给他们固定的、比较深入的这些因缘？”我说：“本来就应该要这样。”问题现在因缘哦，不是很具足。怎么一个不具足啊？即使我有心啊，你们未必有那个心，因为其实也看了很多。今天如果要做个什么活动啊，很多人讲经弘法，如果讲的方便一点，还有人听；开始讲深一点的时候，就跑光了。讲完了以后，就像那个印光大师，恐怕到最后关门开门都是剩下他自己一个。那另外一个，你怎么坐在那里？因为等着关门，我是里面的工友。我碰到这种情形，那就情何以堪。实际上真的佛法谈到深入的时候，有很多属于修行人本身的责任会慢慢加重。初学我们讲佛法很多感应，让闻法者产生欢喜，可是当一个佛法更深更细的谈进去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的责任加注在身上，就是说一切修很多修行解脱道完全是要靠自己，研出的那一份可以有个依止，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就是我只要我钱交出去，只要我这个牌位一设下去，超度的都是师父在做。当我慢慢了解佛法，说啊，智一止，法一止，摸一一止，唯有依止于自己的那份道心，唯有依止于佛法这一条正道，其他不再依赖，慢慢人就越来越少。当然这个人少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不会讲，我说不是那么容易，我有这份心，你们未必能提出等同的愿力出来。可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事情，我们谈说人家在家人都会想这样说，师父给我们一个有次第的我好不容易请你来谈了一次，可是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有次第的，我们讲次第的学，至少他还提出这个愿。那其实当我们有很多场合在很多地方弘法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出家人，其实我这样讲啊，希望大家不要去怪我这样讲，是不愿大家还是走同样老路，你们大家能了解这种心境。 我们跟在家人讲一些方便法，那是其实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维持家庭，他们有很多事情，他们没办法像我们那种很专心投入于佛法修行，情有可原。可是当我们在看到很多的道长、很多的佛弟子们，当我们跟他稍微谈深一点的，听拢无啊。不然你们试试看，那不要随便试。有的人常听的是《阿弥陀经》啊，《地藏经》啊，《普门品》啊，便是弘法，简简单单这样开始愿意听，再深一点听不下去，不懂。那也会跟人家简单讲啊，因果报应啊这些啊，哎呀那修啊，这也会讲。可是真正佛法的正知见有没有？老实讲，很空洞的，这是现实。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人踏入了佛门，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实他可能从头都不知道佛法在谈什么。他会一些表面的东西，可是有很多更深细的法听不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场合在跟出家人在引导的时候啊，你觉得我们有心引导，可是也要你自己能警觉，你身为一个出家人应该记住这起码的知见。在座晓不晓得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不对？真的懂吗？我现在随便拿一个法出来，三法印就印刻它到底是不是佛法咯。请问诵经是不是佛法？当然是啊。可是如果你错用心，就不是佛法。请问念佛法门是不是佛法？是啊。可是可以被你念成不是佛法。做法会是不是佛法？是佛法。可以被你弄成不是佛法。行一切社会福利事业是不是佛法？是佛法。可以被你弄成不是佛法。三法印，你只会背诵那三条，你不是真，你能不能真的知道法印的道理？那种诸行无常、无常故、无我、极尽，这些三法印的互动关系，能不但是一个道理，文字上的道理，而且能简择于此法，凡是以所说法处升起一个丝毫的计执，执着为真、为实、为自信的，都是错误。今天我们在看到很多人在念佛，讲念佛法门很殊胜、很殊胜的同时啊，已经犯了五不正见里面的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像比如说戒心起见，只要好好念，必得往生。就好像印度日本有那种什么净土真宗。不用念，甚至有的都讲到不要见念，只要你信就能往生。那我们佛陀就像上帝，信我者得永生。佛门弟子，即使你那么跟阿弥陀佛卖博感情，我心里绝对你会多啊！你感觉足有道理的，吼、哦，感觉那一个博感情那兄弟的，我告诉你，不接引没办法接引，不是他不接引，你根本你不会想去，你根本因缘不具足。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法只要此一法因缘，任何法不带其他因缘和合，此一法必能成就一切法？那你一定不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为什么？凡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一定了解到一切法带缘而生，因有因缘故，所以生生灭灭，所以是无常，所以是无我。既然如此，我今天要成就一个佛道，必然带很多因缘而生而成就。不了解这一点，只是有一个法，只要我这样，只要这样，一定一定一定怎么样？这些很多的看法，当然我没办法细讲。我可以看出你根本没具足佛法之见。可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当然啊，对一般人，其实他能信愿成就未来得度因缘也就罢了。可是问题呀、啊，问题，我们今天穿像这个衣服，我们也经常上台说法。我们在一个电视弘法，在很多弘法，可是问题你讲错了，你自己错误多少还沾点边，种个得度因缘。问题就是说，我可以讲方便法，可是我内心清楚， 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清楚，所以我能知道 此时方便，下次这个方便，到时候见智接引你上来。可是你不是啊，你把方便当究竟，然后自己误导众生，以为佛法就是如此如此如此。当然对某些很低劣众生，因为听你这个法受益，可是对一个不以及因缘更可以讲更究竟更成熟的法，因为你这样坚持跟人家讲错，误导众生。你今天能讲方便法，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完整的认知，所以你能开启方便。这个应该这样说啊，这样暂时可以，这个可以。为什么？你自己不迷失啊。那如果不清楚的话，以讹传讹，这样说就这样做，一定这样，一定只要这个弄下去，盖个往生被必得往生。只要那种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杀，这样暂时可以，这个可以。为什么？你自己不迷失啊。那如果不清楚的话，以讹传讹，这样说就这样做，一定这样，一定只要这个弄下去，盖个往生被必得往生。只要那种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杀。